各位主内平安。新冠疫情持续了一年多时间，人们不能过正常的生活，全球经济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，失业率在增高，犯罪率也在增高，很多人也因此变得烦躁不安。就在上个月，中国长沙发生了一起女孩搬家途中跳车身亡的事件。经过将近一个月的调查，长沙警方终于在本月初通报了事件的真相。2月6号，星期六那天，女孩莎莎在货拉拉拉货平台下了搬家订单，晚上9点以后搬家，11公里，20多分钟的车程只需付39块钱。而拉货司机接了这一单，那么晚上工作平台补贴12块，所以他可以一共拿到51块钱。司机周师傅想，20多分钟可以进账51块钱，行，就接了这一单。他打算做完这一单再接别的单，晚上可以多赚几个钱。当他到了莎莎的住处后，莎莎自己上下楼搬了15次，并且拒绝了他提供搬家服务的请求，因为这样会加钱。这样周师傅一共等了36分钟。而货拉拉平台规定，司机等待时间超过40分钟将会额外收费。莎莎的行动很迅速，并没有超时，所以就不需要加钱。周师傅要赚钱，要赶时间，莎莎的所作所为叫周师傅很不耐烦，他不断地催促莎莎，这也让手忙脚乱的莎莎很焦虑。车子启动以后，周师傅问莎莎，到了目的地需不需要提供卸车搬运服务，再次遭到了莎莎的拒绝。对周师傅来说，这一单意味着他跑了2个多小时才赚51块钱，除去汽油费基本剩不下几个钱了。而这一单结束以后，晚上可能也接不了别的活了，这对于他焦躁的情绪无异于火上浇油。因为不想这个晚上的时间荒废，他在途中马上又接了一单，为了赶紧跑下一单，他就要抢时间。他偏离导航，更改路线，选择人少红灯少的路，这样可以节省4分钟。莎莎发现了行车路线的问题，就提出了质疑。周师傅一开始不理睬，后来被逼急了，就用恶劣的口气跟他吵了起来。这时车辆已经行至人烟稀少的路段，莎莎情绪激动，要求赶紧停车，但是同样激动的周师傅对此置之不理，这让疲惫愤怒又焦虑的莎莎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。情急之下，坐在副驾驶座上的莎莎起身离开座椅，并把身体探出车窗外，威胁周师傅停车。但周师傅除了轻点刹车、减速慢行、打开双闪，并没有停车。惊慌失措的莎莎猛然从窗户上扑了出去，就这样，悲剧发生了。23岁的莎莎是家中的长姐，独立、聪明、能力强。她月薪18000，刚刚升了职，加了薪，准备今年买房。38岁的周师傅，上有老下有小，一家的重担都扛在肩上。由于生活所逼，晚上9点以后还要继续工作。悲剧的发生源于两个人都没有从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，而焦点则集中在了时间上。两个人都尽力抢时间，以达成自己的心愿，省钱或是赚钱。换句话说，两个人的忙碌都是以金钱为中心的。这是个极端的例子，但无论在中国还是加拿大，亦或是全球众多的地方， 人们拼命地赶时间，把自己的日程表安排得满满的，为了金钱而忙碌，已经是现在文化的一部分。我们太忙了，没时间考虑别人；我们太忙了，没时间考虑神；我们太忙了，甚至没时间考虑自己。生命就这样一天一天的在忙碌中过去了，生命就这样匆匆忙忙的结束了。忙碌变成了阻挡人们亲近神的障碍，忙碌成为了基督徒灵命不成长的拦阻，这样的忙碌变成了神的敌人。今天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。开始之前，我们先做一个祷告。天父，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愿大家首先安静内心，专注于眼前的跟你的灵交，专注于聆听你话语的教导，专注于敬拜你。让我们不要再做别的事，让我们不要再想别的事，愿我们也不再被别的事打扰。我们真的需要安静下来。感谢神，每一周我们都有这一天的时间单单来亲近你，让我们在敬拜中遇见你，帮助我们省察自己。我们活在世界当中，被世界的文化所裹挟，常常身不由己地跟世界同流合污，偏离了神的道路。我们忙碌，我们奋斗，为了心中的理想，为了自己的欲望，我们还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。求圣灵光照我们，用你真理的话语驱散我们心中的幽暗，带领我们追求光明有盼望的人生。让我们学习安静在神的脚前，不仅在主日崇拜的时候，也在每天的生活中，指导我们，祝福我们。祷告奉爱我们的主基督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经文是诗篇二十三篇。大家请把话筒静音，跟我一起朗读这段经文。诗篇二十三篇一共六节经文，我们一起朗读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宴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却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诗篇二十三篇是脍炙人口的经文，被称为诗篇中的珍珠，很多基督徒都非常喜爱它。这段经文是大卫的作品，大卫是属神的人，神称他为合自己心意的人。不少人觉得大卫写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还是个牧童，当时他照顾父亲的羊群，悠闲地躺在山坡上的绿草丛中，听着潺潺溪水的声音，写下了这首令人难忘的诗篇。但更可能的情况是，这是他在儿子亚沙龙叛乱期间四处躲避的时候写的。在面对危机的时候，大卫回首过去艰难动荡的生活，写出了诗篇二十三篇。这段经文很容易理解，神爱他的子民就像牧人爱自己的羊一样，神会一直都看顾、喂养、保护、搭救属他的人，祝福我们。 诗篇二十三篇，一方面赞美主的恩典和大爱，另一方面也告诉信徒，我们不需要担忧。无论在何种状况下，只要我们倚靠神，安静地待在主的身旁，就可以享受属天的祝福。大家知道啊，通常都是在什么场合下诗篇二十三篇被使用吗？常常是在基督徒的葬礼上。那个时候被纪念的人就永远安歇了，不需要再为世上的事忙碌了，终于息了世上的劳苦，安歇主怀。但是我们其实不必等到那个时候，我们还在世的时候就可以享受在基督里的安歇。我们今天来学习一下，看一看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什么。首先第一点，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神保证我们一切都不缺乏，神保证我们一切都不缺乏。诗篇二十三篇一到二节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，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。我们今天的生活为什么这么忙碌啊？其中一个原因是缺少安全感，害怕会有缺乏，所以我们把绝大部分时间都放在了拼搏上，放在了奋斗上，工作、学习，甚至开车的时候、走路的时候、吃饭的时候、休息的时候，都要挤出一分一秒的时间干点事儿。就像莎莎跳车事件中，搬家发生在星期六的晚上，这本该是休息的时间，周师傅晚上九点以后还要工作，拉着莎莎搬家的途中还要抽时间再接一单。我们的生活慢不下来，我们相信靠着自己的努力能够创造美好的生活，我们相信时间就是金钱。很多基督徒虽然说信靠神，但做起事来还是靠自己，这就跟旧约时候的以色列人一样。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神告诉他们，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，我也要做你们的神，你们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是救你们脱离埃及人之重担的。我起誓应许给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那地，我要把你们领进去，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，我是耶和华。摩西将这话告诉以色列人，只是他们因苦工愁烦，不肯听他的话。然后神领他们过了红海，带领他们往前行路，白天用云柱引导他们，晚上用火柱照亮他们。他们每天都经历神的恩典和大能，但他们仍然不相信神，不听神的话。他们进了西奈的旷野以后，出埃及记第十六章记载，以色列百姓都向摩西亚伦发怨言，说我们宁可早死在埃及，也比在这里好，那时候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饱的，现在可倒好，你们把我们领到荒郊野外，我们非得都被饿死不可。神听了他们的抱怨，对他们说，我要将粮食从天上降下来给你们，到时候你们就出去收粮，但是每天就收当天的份儿，从第一天开始连收六天，第六天的时候我赐给你们两天的量，这样你们就收了，以后第七天不用再出去收了，第七天你们待在家里面守安息日，纪念我对你们的恩典，我看你们到底听不听我的话。然后神就每天早晨都降下天粮玛纳来，玛纳落在野地上，看着像白霜，滋味像掺蜜的薄饼。以色列人就出去收粮，收的玛纳果然够吃一天的，有人多收了就留起来，怕第二天没有了。但是到了第二天早上一看，留起来的玛纳生虫子变臭了。 到了第六天，神果然赐给他们双倍的量，他们吃了当天的饭，把剩下的留到第二天，仍然是新鲜可以吃的，并且量正好够一天。那么这一天，也就是第七天，他们就不需要再出去收粮，而是在家里守安息日，纪念神的恩典，与神交通。有人不甘心，第七天的时候特意跑出去找玛纳，却什么也没找到。神就是要他们经历他奇妙的作为，学习倚靠他。神一直都在告诉他的子民，你们要知道我是你们的神，我要救你们脱离一切重担，你们跟我在一起，一切都不会缺乏。你们要安静，单单敬拜我，你们要在我里面享受安息。以色列人吃玛纳40年，一直到进了迦南地，以色列人就像到处觅食的羊，既找不到食物，也找不到水，但是神赐给他们天粮，还赐给他们饮用水，甚至从石头中流出水来给他们喝。神一直就像牧人照看自己的羊那样照看自己的子民。主耶稣也是一样，他常常自比牧人，他说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主耶稣常常在门徒感到有缺乏的时候立即给予供应。主曾经在野地里用5饼2鱼喂饱了5000人，还有一次收圣殿税的人收税，主耶稣叫彼得去钓鱼，从鱼口里得了1块钱，交了2个人的税金。主耶稣出外从来不把钱带在身上，钱袋是由加略人犹大看管，但是耶稣从来不缺乏，要吃的有吃的，要钱有钱。整个世界都是属主的，主想要什么就有什么，主当然也有能力随时赐给我们所需的。主唯一要我们做的就是与他同在，仰望他的恩典。马大和玛利亚的故事告诉我们要学习安息。这个故事记载在路加福音第10章里，我们再回忆一下。路加福音第10章38到42节，他们走路的时候，耶稣进了一个村庄，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，接他到自己家里。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，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。马大伺候的事儿多，心里忙乱，就近前来说，主啊，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，你不在意吗？请吩咐她来帮助我。耶稣回答说，马大，马大，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，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。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去的。上好的福分就是最好的福分。马大和玛利亚都是主的门徒，主带着门徒四处传道，到了他们家里休息。马大忙着照顾众人，干了很多活，心里焦躁。他看到玛利亚坐在主耶稣的脚前听道，就不乐意，来跟主抱怨。主说，马大，你为了很多不必要的事忙碌挂虑，但其实不可少的只有一件，就是安静在我的脚前，像玛利亚这样，这才是最好的福分。你不应该让忙碌夺去了你的福分。很明显，马大做的事儿不合主的心意。可马大难道做错了吗？如果说我们常常忙的是自己的事儿，马大可是在服侍主啊，难道这也不对吗？那么马大应该怎么做才对呢？大家想过这个问题吗？其实教会的服侍常常也有这种问题。马大最应该做的是像玛利亚那样，坐在主的脚前，然后跟主说，主啊，要干的活太多，要照顾的人太多，我忙不过来， 求你帮助我吧。难道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的主耶稣没有能力帮他做家务吗？太多的时候，我们凭着自己的血气，靠着自己的能力做事，我们忙得心烦意乱，但我们就是不来寻求主的帮助，而主就是等着我们去求他。难道主耶稣不知道马大在忙着呢吗？就像主跟着门徒们一起在湖上坐船航行，船都被浪盖住了，主却睡着了，真的吗？圣经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？马大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，主在跟玛利亚讲什么道呢？我觉得可能是你要在我里面安息，其实正是马大应该听的，可惜的是他错过了上好的福分。另一个问题是，我们应该怎么寻求神的帮助呢？在这个故事里，马大和玛利亚的态度有什么不同呢？马大站在那里跟主喊，跟主抱怨，主啊，我妹妹留下我一个人伺候，你就不管管吗？吩咐他来帮助我吧。马大以这种方式来寻求主的帮助。玛利亚呢，坐在主的脚前，一声不响，安静顺服。很明显，主喜欢玛利亚的态度。马大和玛利亚的不同之处在于，马大要主来听从自己的吩咐，而玛利亚随时恭候主的吩咐。主一直要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应该顺服他，而不是反过来。顺服才能蒙福，越顺服越蒙福。而玛利亚得到的是最好的福分。我们常常跟神求，给我金钱，给我工作，给我成绩，给我健康，给我婚姻，给我家庭，给我儿女。我们觉得神不满足我们的愿望，就跟神发脾气，跟神冷战，然后就靠着个人奋斗解决问题。但神一直在那里讲，你要听我的话，你要先求我的国和我的义，你所需用的我都会赐给你。神保证我们一切都不缺乏，但我们需要聆听神的声音。这个世界最忙碌的行业之一就是餐饮业，特别是华人餐馆，通常全年365天不休息，越是节假日工作越忙。有个人开餐馆，一周七天都营业，从早上8点营业到第二天凌晨12点。后来他听到福音，接受了耶稣，为了参加主日崇拜，就把营业时间改成了周一到周六，礼拜天到教会参加活动。但是这样他仍然感到又忙又累，更重要的是他希望多花时间亲近神，服侍神。于是就跟神祷告，神要他学习安息，别那么忙碌。于是他再次调整了营业时间，周一到周六从上午8点营业到下午4点。没想到不到半年时间，餐馆的营业额远超过6天6夜的时候。一年之后，他经过祷告再次做出调整，每周只做周一到周五午餐的生意。没想到利润不降反升，而且逐年都有增长。神所赐给他的远远超过了他的所求所想。神爱我们，神会保证我们一切都不缺乏。神希望我们像小羊一样，躺卧在青草地，安歇在溪水边，享受与他同在的福分。这是23篇告诉我们的第一点，神保证我们一切都不缺乏。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第二点是，神引导我们走正路。第二点，神引导我们走正路，23篇3到4节，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 我们就像羊一样幼稚、愚蠢、不顺服，没有防卫的能力，很容易被世界引诱，灵性昏迷，离开真道，甚至面对死亡的威胁。但是神温柔地看顾我们，安慰我们，把我们引导回正路上来。杖和杆都是牧人牧羊的工具，杖是一根短而粗的棒子，用来驱赶野兽，杆是一根细长的棍子，顶端有一段 U 型的弯钩，用来引导羊，羊如果走偏了路，就用杆勾住它，把它带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。神和他呼召的牧者们一直就是这么带领羊群的，所以牧人都非常忙。首先主耶稣特别忙，他跟门徒们传道服侍忙的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。其次保罗也是非常忙，他跟希拉和提摩太不分白天黑夜的服侍。忙碌本身并不违反圣经教导，主耶稣要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如果我们是为了神的缘故忙碌，是讨神喜悦的。其实神自己也一刻不停地服侍，否则我们都活不成，宇宙万物也没法维持正常的运转。但是神和属神的人是忙而不乱，外面在动，里面安静。今天我们忙碌的常常是世界上的事，这些事使我们的生活混乱，离开了正路，甚至走进了死因的幽谷。上个世纪的上半叶，中国最伟大的布道家是宋尚杰博士，他为了福音放弃一切，被圣灵充满，在中国和东南亚各地拼命开布道会。他像一根两头燃烧的蜡烛，在世只有43年的时间，为主做工仅仅15年，但却带领了几十万人归主，他结出的果子甚至今天仍然在起作用。他1944年病逝，留下了妻子和3个女儿。他在世的时候曾说过，倘若我有100个孩子，我愿意他们每个人都当传道，做传道比做总统还光荣。但是宋博士布道的时候，每年只有1个月的时间能跟家人们在一起，他能够教育孩子的时间非常少。不过他常常为他们祷告，他把自己的孩子交托在了神的手里。宋博士的3个女儿都是长在红旗下，最后真的都做了传道人，然而他们的信仰却都经历了严峻的考验。宋博士的大女儿叫宋天英，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外文系，后来在神学院学习3年，以后在中国各地传道。1958年因信仰以反革命罪被捕，判刑18年。1993年64岁的时候，因心脏病离世归主，他终身未婚。宋博士的3女儿叫宋天全，现在在美国做传道人，今年已经86岁高龄了。宋博士的2女儿叫宋天真，2014年81岁时在美国去世。今天我们就谈谈宋天真姐妹。宋天真1932年出生，1942年悔改信主，大学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，之后在中学任教。1955年肃反运动开始，宋天真的先生因为基督信仰的缘故被捕入狱，他们家也被抄家，没收了很多东西。宋天真被停职反省，并且被批斗，但神总是保守他的性命不受到伤害。比如有一次学生骂他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，往他身上扔石头吐唾沫，还有人用弹弓射他，但是只打掉了一颗牙，没有打在眼睛上或是在太阳穴等要害部位上。在巨大的压力之下，他远离了主。当学校出台政策，哪个老师教的班级统考成绩高，哪个老师就可以被表彰，他马上就开始积极追求进步，帮助自己班级的学生补习。为了实现目标， 他甚至把家搬到学校去了，主日崇拜也不参加了。他离开了主13年的时间，除了没有入党，表现跟非基督徒没有不同。他妈妈宋博士的太太于锦华女士对他非常担心，常常做见证鼓励他。比如说在他的院子里有个男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，临死之前疼得滚到了他的身边，但当红卫兵打他的时候，他却完全不觉得疼，并且挨打之后还有力气去扫大街。于锦华在宋博士去世之前腿上长了牛皮癣，久治不愈，但是那次挨打之后牛皮癣却消失了。1980年于锦华离世归主，在整理妈妈的遗物时，宋天真 看到了两本自己从未看到过的书，怀念宋尚杰和宋尚杰言行录。父亲对人的爱心大大激励着他，他流着悔恨的眼泪向主表示愿意再一次回到主的怀抱。然后他不断经历神奇妙的带领。1984年他因病在郊区休假，但却感到有个强大的力量催逼他非去学校不可，于是他就找了一天坐了很长时间的车去了学校。没想到刚到校门口就遇见一个负责人事的干部，他对宋天真说，实在太巧了，我正要到你家去呢，问你有哪些被抄走的东西还没被归还，我建议你到仓库去找一下。于是他就跟着他去了仓库。当时天气很冷，宋天真身体又不好，他看到仓库里堆满了东西，就说，怎么好意思让您陪我在这里找东西呢，等天气暖和了再说吧。于是就准备离开了。正在这时，那位干部弯腰翻了一下身边的一个筐，宋天真一眼就看到了筐里他姐姐在神学院的毕业照，他马上上前往下翻了一下，没想到下面竟然堆着宋尚杰用毛笔字写的很多日记。一股感恩之情从他心里油然升起，他想这些宝贵的资料竟然就放在这里18年的时间，感谢神，今天你又把他们又送回给我了。本来文革前抄家的时候，他先生很多信仰书籍都被拿走了，文革以后他们曾经到相关部门要了几次，但是一本都没要回来。宋尚杰的日记他们根本就不敢要，没想到神却主动让他们被还了回来。啊，传道书说，寻找有时，失落有时，保守有时，舍弃有时，这都是神奇妙的作为。宋天真把父亲的日记拿回了家，一数一共有40多本，他花了8年的时间整理摘抄编辑这些日记，成为一本书，取名叫《灵力极光》。其实这个名字并不是他取的，而是来自宋尚杰在1932年8月31日在日记中写的话，未知将来谁为我收成日记，追忆一生蒙恩的经历，可提名为灵力极光。1993年宋天真到了美国纽约，1995年出版了《灵力极光》这本书，2006年他又出版了增订版《失而复得的日记》。这两本书对现在华人基督徒的灵命成长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。原本神使用圣像节服侍的事儿，那些事迹都随着老一辈的传道人逐渐老去，慢慢的淹没在了历史当中。没想到宋尚杰自己的日记却面世了，亲自为神做见证。差不多在2年以前，当我跟一位与宋尚杰同时代的老牧师谈到灵力极光的出版时，他大为惊讶，马上开口赞美神。宋天真在美国热心地参与服侍，省吃俭用帮助有需要的人，特别是年轻的传道人。他在北美和东南亚很多教会积极地做见证分享， 他很看重基督徒生命的改变，常引用他父亲的话，基督徒生命改变的见证是一本活圣经。他自己生命改变的过程也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儿子王天生。王天生后来也成为了一位牧师，牧养多家教会，最后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温莎华人宣道会主任牧师的位置上退休。在我们属灵的旅程中，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，甚至要面对死亡的威胁。这些挫折和挑战会让我们退缩，甚至远离神，灵性昏昧，感到已经放弃了信仰。但神怜悯我们，仍然安慰我们，保护我们，带领我们走过流泪谷，进入泉源之地。宋天真在大逼迫中尽力用人的方法解决问题，但是没有效果，神一动工就什么都成就了。他后来明白了，自己应该做的就是安歇在神的脚前，仰望神的恩典，认真学习信心的功课。他深深后悔自己在那么长的时间里失去了属神的平安和祝福。宋尚杰靠着圣灵的大能被神重用，他想通过日记的形式把自己的经验传承给后人，但不知道将来会怎样，他只能安静在神的面前，听凭神的掌管。神奇妙地保护了他的日记，并且集结成书，祝福后来的教会。我们全知全能的神早有计划，不需要我们操心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安歇在他的脚前，顺服他的旨意，荣耀他，自己也蒙祝福。所以诗篇23篇告诉我们的第二点是，神引导我们走正路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第三点是，神护佑我们。第三，神护佑我们。诗篇23篇第5节，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宴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溢。这是一个形象的比喻。牧人出外放羊一天，结束以后，就把羊群平安地带回羊圈，使疲倦的羊可以在晚上安然睡觉。在羊圈里，有时候牧人会把食物放在饲料槽里，羊吃过后就会躺下休息。睡觉的时候，四面有石墙保护它们，牧人也会睡在羊圈门口。晚上可能有盗贼或者是野兽来到羊圈附近，但却无法伤害羊群。当羊群进入羊圈时，牧人会检查每头羊，看有没有受伤或者是吃了有问题的东西生病的羊。受伤的要给它擦药，口渴的要给它喝水。牧人也会在羊的头和脚上擦油，使它们免受蚊虫叮咬。羊知道自己很安全，就可以毫无惧怕地睡觉了。神就是像牧人照顾保护羊一样保护我们，我们不需要害怕担忧，神的眼睛一刻也没离开过我们。现在很多非洲国家都在经历战乱和恐怖袭击，包括莫桑比克。2017年开始，索马里青年党和伊斯兰国 ISIS 就联手进攻莫桑比克。2020年，恐怖分子攻占了滨海莫辛布瓦港口，将海边的别墅酒店全部夷为平地，并在沿海地区屠杀平民，当地至少1500人被杀，25万人逃离家园。不少西方基督徒宣教士都在那里坚持服侍，其中有一位叫玛丽娜的白人姐妹，就在上个月2月13日，因为疫情的缘故，玛丽娜乘飞机从巴西圣保罗经过伊斯坦布尔和南非，回到了莫桑比克的马普托机场。她飞行超过了20个小时，中间转机好几次，疲惫不堪。没想到刚一出机场，就被3个黑人大汉捂住嘴， 打昏后塞进了一辆汽车里。这群歹徒行凶的情景被远处一位司机看到了，他马上开着自己的私家车加速开过来，撞向这辆想要逃走的车，把他撞在路边不能动弹，而且司机还下车大喊：“绑架了，绑架了！”他的叫声又招来了两辆私家车，他们拦在了行凶汽车的前面，车上的人下来冲过去打开车门，把昏迷的玛丽娜拉了出来。很快警车到了，当场逮捕了那三个歹徒。玛丽娜现在已经回到了宣教基地，仍处于极度的震惊和恐慌当中，但是她知道神一直看顾着她的安危，一直都在保护她。我们不知道每一天会发生什么事，这个世界没有什么能够保证我们的安全，我们的信心只有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。他在天上一直都在为我们祷告，圣灵也用他的大能大力护卫我们。我们每日的生活唯有安歇在神的脚前，仰望他的恩典和护佑。所以诗篇23篇告诉我们的第三点是神护佑我们。那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第四点是神陪伴我们。第四，神陪伴我们。23篇第六节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。神造了我们每一个人，从我们生命开始的那一刻起，神的恩惠慈爱就随着我们，神爱我们，凡回应神爱的人就接受耶稣基督做他顺命的儿女，就会永远跟神在一起。这样的人过的就是一个敬拜神的人生。旧约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在圣殿里敬拜神，神说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。耶稣刚出生的时候，在耶路撒冷圣殿里住着一位女先知叫亚拿，已经84岁了，还禁食祈祷昼夜侍奉神。主耶稣传道的时候，看到圣殿里供人祷告的外邦人院成了犹太人做买卖牟利的地方，他愤怒地推倒交易银钱的桌子，赶出了做买卖的人。新约时的基督徒不再到有形的圣殿里敬拜神，我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所以我们任何时候都可以敬拜神。敬拜神必不可少的就是祷告，基督徒都祷告，可以说每个基督徒都做过祈求的祷告。我们常常有这样的经历，我们跪下迫切地为一件困扰我们的事祷告，告诉神我们无法解决这个问题，求他出手显明他的作为。然而我们一站起来就马上又开始为那个问题烦恼了。20世纪英国基督教福音派运动的领袖中马田牧师说，我们祷告之后的行为与态度最能表现信心的真实状况。有信心的人不仅祷告，也等候回答。我们不单需要借着祷告将我们的困惑告诉神，把重担卸给他，我们必须还要等候神，而等候神常常是我们唯一能做的事。等候神首先必须将自己与问题分离，这是基督徒心理生活最重要的原则，也是赢得属灵战争的要诀。当我们把问题交给神，自己就该与他脱离关系，坚决拒绝再想他或是再谈他，而是定睛仰望神。很多基督徒把问题交托给神之后，仍然喜欢跟其他人分享，哎，我有个棘手的问题，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这表明我们的祷告是不真实的。一方面我们怀疑神是不是垂听了我们的祷告，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愿意操练信心倚靠神。问题交托之后就应该等候神的答复。等候神并不是什么也不做，而是积极地寻求神的回答。有时候神通过圣经告诉我们如何解决问题， 这是神最常用的方法，所以不喜欢读经的人就受到很大的亏损，因为总是不知道神的答复。神常常通过圣经直接对我们讲话，有时候神直接在我们的灵里回答我们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神在我们的灵里赐下毫无错误的感受，使我们无法摆脱这种感动。我们不理他，他就时时困扰我们，我们将他推出去，他却又回来。我们终于知道，这就是神的回答。有时候神借着环境的控制回答我们，神要我们做什么事，不会不给我们开门。如果那真的是神要我们去做的，即使过了一段时间，神仍然会关上其他的门，而打开一扇特定的门，我们的生命最终会投入其中。这是基督徒生命中很普遍的经历。因此在等候神的时候，我们仍然需要不停地为各种可能的答案热切地祷告。祷告帮助我们专注于神的旨意，祷告使我们的灵性更加敏锐，祷告也帮助我们查验神的带领。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，我们就愿意花时间去追求认识神，我们就愿意花时间跟神交通，我们就愿意不再为了世界而忙碌。祷告使我们安静下来，祷告使我们慢下来，安歇在神的脚前，享受与神同在的喜乐，就像玛利亚那样。每天的生活还是要进行，但是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，神就会带领我们摆脱不必要的干扰，专注有序地做事，事情会有条不紊地进行。我们外面虽然在动，内心却平静安稳。有这样一个故事，一位年轻的妈妈带着小女儿晚上睡觉，她的先生出差去了外地，屋外寒风呼啸而过，母女俩就感到不安。月亮挂在天上，皎洁的月光照下来，给了他们一丝安慰。女儿问妈妈，月亮是上帝的夜灯吗？妈妈说，是的，孩子。那上帝睡觉的时候会关掉他的灯吗？女儿又问。孩子，上帝从来不睡觉，妈妈回答。听了这话，女儿说，那么既然上帝要整个晚上都熬夜，我们不睡觉就没道理了。她翻了个身，甜甜地睡去了。耶稣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主的光不仅现在照着我们，它永远也不熄灭，一直都在陪伴着我们。我们愿意安歇在主的脚前吗？我们一起做祷告。神啊，感谢你，又一个春天来到了。在这个万物复苏的季节，让我们每个人也追求灵性的复兴，让我们在你的大能和恩典当中安歇在你的脚前，因为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基督耶稣是我们的大牧者，他为了我们舍命，他的恩惠慈爱一直都陪伴着我们，将来我们要在天上与他相会，永远在一起。从现在起，就让我们过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活，单单敬拜他。愿主的旨意成就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